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4月22号到25号的主要新闻内容。TikTok 称要状告美国政府违宪。加拿大关注如何应对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恐吓社运人士被判刑9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国会山上巴勒斯坦集会闻10月7号万岁口号，警方调查，政党谴责。世界反禁药组织重新调查中国泳队的禁药案。蒙特利尔兰都文学节本周开幕，致敬 CBC 作家访谈主持人艾莉诺·沃克特。下面是新闻的主要内容。星期三，也就是4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在9个月内与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被禁的命运。几分钟后， TikTok 总裁周受资发布短视频，表示 TikTok 哪里都不会去，并称会为了使用者的权利状告美国政府违宪。他特别表示，这就是 TikTok 禁令，是政客们要封锁你我的声音。随后，白宫秘书表示，这不是 TikTok 禁令，而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这不是对美国人使用 TikTok 的担忧，而是中国所有权的问题。中国官方在回应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时多次表示，如果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那就毫无公平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美国对 TikTok 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由来已久，他们担心中国通过 TikTok 应用程序收集美国用户资料，比如监控记者和意见人士，打压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声音。而且 TikTok 的算法比脸书等更加巧妙，可以对用户接收的信息带来更大影响。不过周受资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上述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中国在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当中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令美国对 TikTok 的安全担忧更有了依据。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接受加广中文采访时表示，很多人意识到 TikTok 微信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会对美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让公众了解这些危害，是民主国家提出新政策法案的基础。尽管当下的美国政治分裂，但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两党罕有的达成共识。他说，总体看，不仅是美国，西方阵营对中国态度都在发生迅速且深刻的变化，从经济、科技、贸易到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去风险化等， TikTok 的命运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前景不妙。滕彪还认为，美国出台这项法律对加拿大和欧洲都有示范作用，可能进一步推动对 TikTok 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更强硬和更明确的制裁措施。鉴于美国的实力，它的政策对盟友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美国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骚扰学校内张贴传单支持中国民主的女同学，还威胁要向中国执法部门举报他，周三被判处监禁九个月。法官在判刑时指出，26岁被告吴孝雷虽然犯案只有短短两天，而且没有前科，但由于行为恶劣，而且需要让其他来留学的中国公民以儆效尤，因此判刑九个月，刑满之后将被驱逐出境。吴孝雷本来在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爵士乐吉他，今年一月他被陪审团裁定网络跟踪和威胁罪成。案情指出，2022年10月正值中国白纸运动期间，吴孝雷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看到当事人发布在校园里张贴传单的照片，传单上写着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和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吴孝雷于是在微信一个聊天群里发帖，要求他取下反动传单，并威胁说如果再张贴就剁他的手。他还联络事主说已经向中国公安举报， 很快，公安就会找他的家人打招呼。另外，他又唆使其他人找出事主的住址，并公布他的电邮，希望其他人一起骚扰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抵达上海，开始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布林肯抵达数小时前，参议院刚通过一项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涉及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并迫使 TikTok 的母公司出售该社交平台。美国总统拜登随即签署通过，这成为两国近期的矛盾焦点。此行发生在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通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以及中美国防部长之间的通话之后。分析指，即使双方关系紧张，仍有意讨论分歧。中国外交部周一称，中方对布林肯访问主要聚焦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等五大目标。但美国媒体报道，布林肯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说服中国不要在俄国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国。美国智库史蒂生中心的研究员孙云指出，美国总统大选数月后展开，中国应该明白，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在贸易方面带来任何好消息，因为这并不符合选举计划。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关系稳定，在下届政府明确之前，我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策略。
上星期六，渥太华国会山上一个亲巴勒斯坦的集会中，传出歌颂哈马斯袭击的口号。渥太华警方表示，口号可能属于仇恨言论，正进行调查。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当天在国会山前聚集了数百名示威者，当中一名示威者带领人群高呼"十月七日万岁，反抗万岁"。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联邦政党的领导人一致谴责反犹太言论。总理特鲁多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和平抗议与仇恨恐吓是不同的，美化哈马斯的反犹太暴力和谋杀实属荒谬。渥太华警方说，都以仇恨为动机的事件采取零容忍政策。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几个月被查出对禁药曲美他清呈阳性，可是事件后却没有人受罚，部分人更参加了奥运会赢取奖牌。世界各国游泳机构因此指责世界反禁药组织姑息中国泳队。世界反禁药组织当时接受了中国一方的报告，指运动员入住的酒店受到污染，才让他们无意之中服药。考虑到他们身上剂量不高，因此无需受罚。世界反禁药组织一直表示，从来未有偏袒中国。当日咨询外部顾问后，也认为没有理由质疑中国的决定。但是，组织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之前全面处理事件，所以决定展开独立调查。美国反禁药组织呼吁独立调查，并彻底改革世界反禁药组织，以恢复外界的信心。加拿大游泳社会也发声明，要求事件增加透明度，遵守严禁用药的守则。
蒙特利尔久负盛名的蓝色都市文学节 Blue Metropolis 星期四开幕。今年文学节的主题是梦想和乌托邦，而当中的焦点人物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读书节目《作家与出版》刚退休的主持人艾琳诺·沃克特。包括他和导演、作家、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莎拉·波利以及越南裔作家邓敏林的访谈。沃克特在加拿大文学圈地位举足轻重，他主持这档 CBC 广播一台的旗舰节目长达33年，几乎访问了国际和加拿大所有顶级的英语作家。蓝都文学节创办人、首任主席琳达·里斯接受加广中文访问时表示， 沃克特是加拿大第一个系统性的向全国介绍世界顶级作家的主持人，他的视野超越了加拿大，而且多年来沃克特一直精心推动加拿大文学节以及大学文学节的活动。以上是加广中文的本周播客，我们下星期再会。